透视进化论第八章特稿：进化论的本质，反神反宇宙。大纪元2024年3月8日讯。本章目录：第八章进化论的本质，反神反宇宙。一、进化假说是个弥天大谎。1.1 进化假说缺乏科学证据。1.2 进化假说体系违反科学精神。1.3 进化假说无法解释人的来源。2. 对神存在现象的理性思考。 2.1 现代科学无法否认神的存在。 2.2 万物精准设计提示有造物主。 2.3 精妙构造的人体是谁的杰作。 2.4 科学家承认有高级智慧生命。 2.5 真实事例证明另外空间存在。 2.6 与高层智慧生命相遇的案例。2.7 换个角度思考传统文化故事。3. 进化论的本质是反神体系。 3.1 进化论切断神与人的联系。 3.2 进化论违反神传道德规范。 3.3 进化论变异和破坏神传艺术。 3.4 进化论让公共教育走向排神。 3.5 进化论让科学误入排神歧途。3.6 进化论是排神反神的体系。4. 进化论违反宇宙规律。 4.1 进化论否认天人合一的宇宙规律。 4.2 进化论使人破坏自然生态环境。 4.3 进化论阻挡人对宇宙真理的探索。 5. 进化论是魔鬼毁人的伎俩。 5.1 进化论与无神论、共产主义同恶相济。5.2 进化论背后是魔鬼。6. 进化论把人类文明带入死亡之路。千古以来，各国传统文化对神有着相似的认知。各民族普遍存在关于神的传说与记载。从道家的神仙，到佛家的佛陀，到基督教的上帝，再到人们俗话说的老天爷，对神的信仰是一个跨越地域、民族和文化的现象。传统文化认为，神造了人，为人类开创了文明，涵盖了艺术、医学、建筑等方方面面的内容。神不仅赋予了人高贵的来源，还给人制定了一套道德行为规范，人需要按照神规定的道德标准做人行事。现代科学对超常现象的一些研究，濒死体验者灵魂所接触到的宇宙高级生命，创世说所展现的精妙圆融，还有异能者和修炼人所出现的种种神奇现象，众多科学泰斗对神的信仰，都印证着神并不是一个虚妄的现象。进化假说则相反，它以漏洞百出的证据编造了人是猴子进化而来的天大谎言，意图让人不再信神，不再遵从神给予的道德和规范，并一步步走入排神、反神、反宇宙的险恶境地。本章将详细阐述进化论的本质危害以及它对人类文明正在造成的毁灭性后果。一、进化假说是个弥天大谎。进化论以一种充满缺陷、未经证实的假说形式，占据了科学殿堂的最中心，被当作一种绝对真理去膜拜，被摆在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位置上，甚至成为衡量一种研究是否科学的判断标准。但事实上，进化假说体系缺乏起码的科学证据，更违反了基本的科学精神，完全是一个弥天大谎，根本无法解释人类的起源。 1.1 进化假说缺乏科学证据。从进化论产生以来，世界各国的科学家纷纷指出进化假说缺乏科学依据。截至2020年4月，就已经有1000多名来自国际知名大学的生物学家、医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等公开质疑达尔文进化论对生命起源的解释。1996年美国生化学家迈克尔·贝赫 Michael Beth 教授的《达尔文的黑匣子：生物化学对进化论的挑战》以无可辩驳的生化论据，向达尔文进化论发起了强力挑战。美国国家评论 National Review 杂志将达尔文的黑匣子一书列入了20世纪100本最重要的非小说类图书。评委乔治·吉尔德 George Gilder 这样评论， 就像量子理论在20世纪初推翻经典力学一样，这本书在20世纪末推翻了达尔文学说。1986年，新西兰分子生物学家迈克尔·道顿教授 Michael Denton 推出力作进化论，陷入危机的理论，指出达尔文进化假说是20世纪最大的迷信。30年后的2016年，道顿教授再次推出第二本力作进化论，仍处于危机之中的理论 Evolution, Still a Theory in Crisis, 再次总结了推翻进化论的众多新证据。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教授菲利普·约翰森博士
Prof. Dr. Philip B. Johnson
1940中文名詹·腓力，在《审判达尔文》一书中指出，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能证明这套理论假说是正确的。大量能够推翻进化论的事实证据，在前面章节中，我们已经详细列举并论述。著名哲学家和科学家培根认为，一个理论的发展通常需要经过观察现象、提出假说和实验论证的阶段。用这样的科学方法论来衡量，进化论从提出到现在，一直停留在假说阶段，没有通过第三个阶段的验证，所以在科学方法论上不成立。同时，进化论把物种间的基因突变的现象冠以微进化的概念，然后以此进一步放大出广进化的结论，这其实违反了基本逻辑常识，犯了以偏概全、偷换概念的错误，在逻辑上无法成立。如果用后人的实验结果来评判，无论是前面章节提到的米勒的烧瓶实验、乔伊斯的 RNA 实验，还是兰斯基的大肠杆菌实验，都直接否定了进化假说。考古学发现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中间物种，这是达尔文自己都承认的进化论的重大缺陷。生殖隔离、失败的人工育种、历经800万年都不变的熊猫活化石等种种现象，说明物种不但不能跨物种进化，反而需要保持原始基因特质。人和猴子两者是完全不同的生物物种。不仅一些关键器官，如大脑的结构和功能存在明显差异，而且细胞内的蛋白质和基因更是有天壤之别。达尔文牵强附会地认为人是从猴子进化而来，其实就是在基因层面也无法证明人的基因从猴子的基因演化而来，所以进化论在这点上就根本无法自圆其说。不仅如此，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更是进一步提供了推翻进化论的有力证据。基因的生物学特点与进化根本就是背道而驰。大多数基因突变有害而不是有利于生存，因此如果生命是靠基因突变成为新物种的话，那么带来的结果是退化而不是进化。虽然进化论者用适者生存的假设来保存有益的基因突变，但是因为一个生物物种包含的基因如此之多，所以通过这种方式产生新物种的概率几乎为零。后人受进化论理论影响而构建的系统进化树上，节点是假想的，目录是虚构的，家谱辈分错乱，是一棵根本就立不起来的假想之树。基因研究结果事实上否定了进化假说。总而言之，考古学、地质学、分子生物学领域存在海量的推翻进化论的实锤证据，这些证据无可辩驳地有力地揭示了进化论是一个没有任何根据的彻头彻尾的伪科学。 1.2 进化假说体系违反科学精神。生活在19世纪的达尔文所拥有的生物学知识、观察手段和观察技术，可能不如现在的一个中学生所拥有的多。从进化论一出现起，科学界就不断地出现证明其错误的证据。虽然反对进化论的意见已长期存在，但是有一股看不见的暗流在用各种方式打压这些不同的声音，并竭力推崇未经科学证实的进化论，导致进化论成为生物科学的主流，并逐步形成垄断地位。随着科学的发展，又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足以否定、推翻进化论的证据，包括分子生物学证据等。10. 支持进化论的人士，有的为了维护已有的垄断地位，有的为了对抗对神的信仰，有的为了个人的名气和利益， 他们会借科学权威的地位压制和排斥这些质疑。他们甚至对于真实的证据视而不见，用各种各样的循环论证或逻辑诡辩，以非常不尊重事实的手段故意打压对进化论提出质疑的人。审判达尔文的作者约翰森博士曾指出，进化论学者所规定的辩论法则使人不能质疑进化论的说法是否真实。举例来说，科学院定下不准提出反证的规则，这样一来，进化论无论有多少错漏也不会被推翻。达尔文进化论漏洞百出，实在站不住脚，无法继续欺骗世人，因此后来很多支持进化论的人士为了维护这个谎言，掩盖进化论的欺骗性质，甚至扭曲一些与进化论相矛盾的观点，再将之纳入进化论体系，用以填补和包装进化论的漏洞和缺陷。就这样，进化论者在科学界营造了一言堂的氛围。进化论超越了一切科学理性，俨然成为了科学界的一种类似宗教教义的东西。科学的基本精神是求真，尊重事实，是允许别人质疑的。进化论这样一个具有时代局限性的主观臆想的假说，却被后人捧上了科学的殿堂，盲目的顶礼膜拜。 1.3 进化假说无法真正解释人的来源。进化论无法解释神奇奥妙的生命现象。人在地球上存在的时间比进化论所描述的更久远，在结构上更复杂，在智慧上更高级。人的起源根本不是像达尔文所描述的那样简单。第一，人类的出现比进化论论述的更久远。众多的考古学证据表明，在本次文明以前，人类还存在着史前文化和史前文明。史前人类能使用工具，有很高的技能和工艺，有当今人类所不具有的高度发达的智慧和能力。考古界对化石和史前文明的研究都一致地指向一个事实，人类文明远远超出了进化论所论述的人类产生的时间。那么，如此久远年代前的人类又是从何而生的呢？进化论根本无法解释。第二，人体的精妙复杂和人的灵魂现象，进化论都无法解释。人体的结构非常精妙复杂，除了我们人的四肢五官，还有细胞和分子等更微观的物质结构，而且各种微观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人体组织器官之间的精确协调和平衡机制，这些复杂的结构和机制的存在都不是简简单单的用自然选择一个概念就能解释的。人同时具有精神属性。濒死体验和轮回转生的研究证明了人类的意识、灵魂，在人的肉体死亡之后仍然独立存在，甚至继续转生成人或其他物种，这些都说明人的精神和灵魂才是人更本质的存在。人的灵魂又是从何而生的呢？进化论也根本无法解释。第三，人体超常现象提示人的来源带有神性。在世界各个民族的传统修炼和宗教文化中，古今中外很多修炼人留下了肉眼可见的神迹。如中国古籍记载，道家修炼人修到一定层次，可白日飞升而去，密宗白教长老密勒日巴学成之时飞回故乡，还有的藏密修行者死后出现红化现象。六种人体特异功能，包括非人眼图像识别、透视、遥视、预测、心灵感应和特异制动，已经被世界公认。具有这些特异功能的人，在不用眼、不动手、不动脚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做平常人用眼睛、用手、用脚也做不来的事情，比如透视人体，用意念使钢勺弯曲，使花生起死回生等等。科学家经过实验发现，有一些特异功能，普通人可以通过训练激发出来，说明这些功能并不神秘，而是人的潜能。为什么有些人先天就具有这些超能力？进化论根本无法解释。史前人类存在的事实，人体构造的精妙复杂，人的灵魂以及人体超常现象的存在都显示， 人的生命来源不是简简单单的像进化论所描述的那样从低级生命进化而来的，人的生命很可能是比人类更高级的智慧生命设计参与创造出来的。二、对神存在现象的理性思考。人类几千年来都有信神的传统，俗话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当然这里神明的概念是非常宽泛的，任何超越人肉眼可见的高级智慧生命存在形式，人都很容易认为是属于神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佛、道、神往往被诠释为具有大智慧、大神通的生命，在西方文化中，神往往被诠释为全知、全能的存在。无论哪一种诠释，神都被认为具有超常的能力和智慧，是比人类更加高级的智慧生命。那么本章中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就简单用神这一个字来代指这一层面乃至更高的智慧生命。 2.1 现代科学无法否认神的存在。不少人通常因为看不见神，所以不相信神的存在。这是实证科学给人灌输的眼见为实的思维模式，阻碍了人们对真理的认知。事实上，神的存在并不取决于人眼能否看到，因为人眼能看到的物体是很有限的。就像人眼无法看到分子，但人们也不能否认分子的存在。人的眼睛能看到红、橙、黄、绿、青、蓝、紫等光的颜色，但红外线、紫外线、X 射线等等也都是真实存在的，人的眼睛看不看得见呢？看不见，但是它们照样存在。人的耳朵能听到一定范围的声音，但超声波、次声波、无线电波等等也都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的耳朵听不听得见呢？听不见，但是它们也照样存在。假设你拿一个精度一厘米、长度为一米的米尺，能不能测量出细菌或病毒的大小呢？不可能。能不能用它测量出太阳到地球的距离呢？也做不到。因此，以目前实证科学的手段，人们对整个宇宙的认知还相当的肤浅。宇宙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未知事物，比人类的感官所见所知或科学技术手段所能探测到的更加繁杂广阔。因为实证科学方法体系决定了它固有的局限性，所以无法获知宇宙的根本真相。现代天文学认识到的可见宇宙，也就是人类眼睛或仪器可侦测到的恒星、星系等，仅占了宇宙总体的很少一部分而已，其余的绝大部分是未知的暗物质和暗能量。暗物质和暗能量，用我们的眼睛和最先进的仪器都无法直接看见或检测到，科学家只能通过间接方法来理解它们的性质和影响。暗物质和暗能量在那里，以一种无形的力量影响着星系的运转和宇宙的结构。虽然我们人类对暗物质和暗能量的了解非常有限，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人类科学的局限性就否定它们的存在。同样的道理，目前的科学也不能因为探测手段的局限而否定高层生命在宇宙中存在的可能，比如濒死体验者中不乏遇到高层生命的情形。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真正具有求真精神的科学家的宇宙观是开阔的，不会用自己有限的已知去否定无限的未知。科学界常用这样一个比喻，把一个人的知识类比为一个圆的面积，他的知识面越大，他的圆周接触到的以外的部分就越大，也就是说他知道的越多，不知道的也就越多，所以人类在探索的过程中应该越来越谦卑。神作为人类所认知的更高层次的智慧生命，其存在并不与人类的任何经验与逻辑相冲突。虽然人眼目前看不到神的存在，但是我们从宇宙万物的精准设计和人体的精妙复杂都能看到宇宙中神的踪迹。 2.2 万物精准设计提示有造物主。不管是学问高深的科学家还是一字不识的白丁，不管是地位显赫的达官贵族还是无家可归的流浪乞丐，我们只需要放下成见，用理性来思考观察人所处的世界，就很容易发现造物主存在的诸多证据。 当我们走进一个博物馆，看到一幅美丽的人物油画或者一个精美的人体雕塑，我们并不需要亲眼看见就可以确定画这幅画、做这个雕塑的艺术家一定存在，因为颜料、画笔、雕塑材料等东西不会自行组织并偶然排列形成这样一个作品。当你走进一个金碧辉煌的剧院，看到里面精美豪华的装饰、璀璨炫目的吊灯、雄伟庄重的廊柱、形象生动的雕塑以及排列整齐的座椅，你认为这个剧院是如何产生的呢？你自然会断定这是有智慧的生命设计并建造的，因为构成所有组件的材料都不会自然地随机自我拼接组成剧院，而是需要有智慧、有能力的主体来设计和制造。我们无需亲眼看见这些创造者才能断定他们的存在，因为我们已经看见了他们的作品。地球上的万事万物，包括人类也是一样，生命的精妙复杂提示了造物主的存在。在我们人类目前所能认知到的宇宙中，从宏观的天体星系到微观的原子结构，几乎宇宙中所有的物质都可以体现精准的、严格的设计理念。17世纪物理学家牛顿指出，在太阳系和其他恒星系统里，行星具有合适的质量，在与太阳保持合适距离的轨道上运行，并以合适的速率旋转，而且太阳向行星发出合适的光和热，同时地球也具备适宜人类居住的条件，而所有这一切只有通过高级智慧生命、造物主的精心设计才能实现。近代物理学已经了解到，宇宙中各种基本力，包括引力、强力、弱力和电磁力等，必须彼此协调，才能确保生命的存在。即使是调整其中一项，都可能导致现在人们所见到的物质或生命无法存在。例如，引力常数大一些，宇宙中将到处都是黑洞；引力常数小一些，就不能够形成我们生存的这样的星系。事实上，在微观世界里，比如原子核的结构，也是需要在各种条件达到精准平衡之后，才能形成稳定的原子核，然后才能够呈现出稳定的物质元素，进一步构成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宇宙星球需要如此精准的设计，一个生命体更是这样。生物界中的任何一个生命，包括不起眼的细菌，同样具备智慧设计的结构和功能。20世纪下半叶，人们在分子水平上看到了组成生命的细胞内部的复杂结构，发现细胞内部充满了各种精巧运转的分子机器，例如人的听觉、视觉、嗅觉、味觉、知觉、血液流动、呼吸作用以及免疫反应，这一切功能在细胞层面上都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分子机器来完成。从长颈鹿的脖子到连达尔文都感到震撼的眼睛，从神奇的人体免疫神经系统到不可思议的精妙复杂的基因，生物体的任何一个蛋白质分子、基因片段都是被量身定做、精心设计的。这一切说明物种的产生不可能是随机突变而来的，只能是被精心设计出来的。100多年前的达尔文认为细菌很简单，然而今天我们知道大肠杆菌复杂到人们难以想象的程度。2017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等研究人员在科学 Science 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中说，他们发现大肠杆菌中的鞭毛的结构极为精妙，堪称纳米级发动机，然而它只有25纳米，相当于100多个原子的大小。细菌鞭毛是螺旋状的细丝，每根细丝的基部带有一个可以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的旋转马达，带动细菌以螺旋状的运动轨迹前行。这种旋转马达的结构竟然跟汽车发动机类似，包括定子、转子、主轴、轴瓦、联动杆、调节与制动系统等。细菌鞭毛马达每秒钟能旋转300至2400圈，不仅能带动细菌像超级跑车一样高速奔跑，一秒钟可以跑出细菌身长60至100倍的距离，而且控制精准，可以在1/4圈内刹车并且调转方向。鞭毛发动机由50个部件、大约30种不同的蛋白质分子构成，按照内部特定的机制协调运转， 缺少任何一个零件就无法正常运转。细菌鞭毛被认为是自然界中最高效、最精密、最复杂的蛋白纳米机器之一，一直是微生物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和结构生物学研究的难点。美国生化学家贝赫认为，细菌鞭毛是一个典型的不可简化的复杂系统。如果没有设计蓝图在先，按达尔文进化论，随机、偶然的进化过程如何能最后组成一部完美的机器呢？它只能是按照严格工序被制造和安装起来的，不可能是随机进化而来的。 2.3 精妙构造的人体是谁的杰作？大到宇宙天体，小到细胞的一个蛋白质都需要精心设计，功能完备，精妙复杂的人体难道不需要精心设计吗？细胞是人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人体细胞就像一座精心规划的城市，细胞膜就像护城河，各种细胞器各司其职运作，细胞核是司令部，指挥着细胞的运作，其中的 DNA 携带了生命的分子信息。2023年，美国物理学家出身的科普作家菲利普·鲍尔 Philip Ball 在《生命如何运作》
How Life Works, A User's Guide to the New Biology
一书中指出，生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有趣和美妙，基因不是生命的蓝图，现代科学还未能充分了解生命的复杂性，因此他认为人们有必要对生命的起源持开放态度。鲍尔在书中指出，达尔文的理论在一开始就引起了争议，这种争议主要来自科学上而非神学上。到了19世纪末，它变成了一个快要消亡的理论，但即使到现在，这一理论仍在不断地被完善、调整、扩展和争论，更不用说被误用。人体内部有很多不可简化、不可还原的超级复杂系统。人体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机制，其中包括基因、细胞、器官和系统的自我修复机制，使得人体在一定范围内能够应对各种外界挑战和伤害，并恢复到健康状态。这些设计是怎么做到的呢？另外，中医的生物全息理论提示我们，人的耳、足、手等部位可以反映人的身体全貌。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全身器官在耳朵上都有相对应的穴位，成为耳针治疗的基础。这些复杂的构造又是怎么来的呢？人体由130万亿个细胞构成，而每一个细胞中都包含人体的全部遗传信息。人体生命的整体信息浓缩到一个受精卵中，再从一个受精卵慢慢分化并且成长为一个人。人如何能最终神奇地发育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个体生命？这说明，在造物主孕育人生命的过程中，已经赋予了人体某种力量和机制，才使得人体的几万个基因能够在适当的时间，在不同的器官上有序表达出来。不仅如此，人体构造的精妙之处还体现在很多其他方面。物理学家所了解到的物质世界包括很多方面，有星球、分子、原子、质子、电子、夸克、中微子、迄今为止，还有很多人们没有认识到的微小的物质成分。这些物质成分也是我们人体在另外空间中的相关成分。2006年，美国学者杰·阿尔弗雷德 J. Alfred 认为我们人有肉眼看不见的身体。无脑人的案例让科学家们认识到我们人有深层、隐形的大脑结构。其实，我们人不仅有另外空间的身体，而且那边的身体与我们这边的身体还有千丝万缕的紧密关系。有些人可能因为伤残事故而被迫截断一部分肢体。按照常理，被截断的肢体已经不存在了，可令人奇怪的是，病人会感觉到已经不连在肉身上的被截断的肢体的疼痛，这被称为幻肢痛
Phantom Limb Pain
现象。幻肢痛现象很普遍，发生在高达 80% 的截肢病人中，而且这种来源于幻肢的疼痛常常无法靠吗啡或交感神经阻断术缓解，那么怎么办呢？因为幻肢痛来自于另外空间的肉眼看不见的身体，于是科学家们突破观念， 采用远红外线照射截肢患者的患肢疼痛处，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治疗效果。这说明人体除了肉眼可见的身体之外，还存在另外空间的身体。这些另外空间的身体从何而来，恐怕也是达尔文进化论无法回答的另一个难题。他们进一步以远红外线照射患肢脚底，发现截肢病人的身体有经络电性变化，与正常人的脚底反应类似，这说明患肢与人体经络存在着连结。因此，人体结构超级复杂，跨越多个空间，既包括西方医学认知到的各种器官、血管、神经等等人类目前看得到的器官，也包括传统中医的穴位和经络等，另外还包括细胞、原子、分子等等更微观的结构，这是一个超级巨大的系统。人体结构如此复杂，智慧奥妙无穷，远远超出任何人的思维和想象，显然不是达尔文所说的那样通过随机组合就能自动形成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精妙构造的人体，包括灵魂，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人类的现代生物技术再发达，最多也只能造出一些没有代谢功能的、起支撑作用的人工晶体等充当身体的零件，连一个活的细胞都造不出来，更造不了人的灵魂。克隆人技术的彻底失败，正说明了人只能被比人更高级的智慧生命所创造。而那种具有比人更加高级的智慧的生命，能造出人这样的精妙智慧的生命，会不会就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神呢？为什么克隆人技术会失败？很多人认为是因为目前技术还没能发展到那一步。其实这种想法本身是对目前科学手段的一种盲目崇拜，以为了解基因和细胞的粗浅规律就可以开始创造物种，而恰恰忽略了人体超越基因层面的在不同空间的物质能量存在的形式。人们也荒谬地把各种精神和灵性现象都解释为神经系统的化学反应的结果，完全忽视了人体和宇宙信息的沟通机制以及宇宙信息的来源等问题。如果人们能真正放下固有观念，理性思考人体结构的精妙之处，就不难发现，只有那些在宇宙中具有比人更大的智慧、更大的能力、更大的神通的高级智慧生命，神，才能自由组合另外空间的各种不同大小的物质粒子，而且的赋予人灵魂，最终才能创造出人这样的伟大精妙的杰作。 2.4 科学家承认有高级智慧生命。科学家认识到宇宙中还存在比人类更高级的智慧生命。1964年，前苏联天体物理学家尼古拉·卡尔达肖夫
Nikolai Semenovich Kardashev
1932年至2019年提出了存在着比人类更高级的智慧文明的观点，人类文明根本无法与那些智慧文明相提并论。20世纪50年代后，当科学家发现了生物大分子的结构时，他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复杂的分子结构和功能究竟是如何生成的？它们显然不能借助随机进化的机制来生成。1953年，分子生物学家克里克
Francis Crick
博士因与他人共同提出
DNA
双螺旋结构理论获得了诺贝尔奖。他曾在《生命本身》《它的起源和本质》书中写道，一个诚实的人，当他拥有今日我们已经知晓的知识，他只能说生命的起源几乎是个奇迹，因为生命的形成需要满足许多适宜的条件。澳大利亚分子生物学家和微生物学家麦克里迪教授进一步认为，很明显，万事万物最初都是被精心设计和创造的。
All things were well designed initially.
1993年，在美国加州中部城镇帕哈罗沙丘
Pajaro Dunes，
包括贝赫
Michael Behe
和约翰森
Philip Johnson
在内的一群来自欧洲和美国顶级学府的科学家及哲学家，对进化论提出质疑后，大胆抛弃了进化论，提出了智慧设计论
Intelligent Design。
他们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生命应该是更高级的智慧生命设计和创造的产物。 2020年，美国著名天体物理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物理和天文学委员会主席阿维勒布
Avi Leib
指出，人不是宇宙之中唯一的高级生命，还有比人类更高级的生命，而且人类所生存的这个宇宙很可能是被比人类高级的文明创造出来的。受到进化论、无神论所垄断的科学体系的局限，这些科学家没能明确提出神的概念，只是推导出宇宙中存在着可以设计和创造所有地球生命的更高级智慧。尽管如此，科学家提出的这些理论其实已经距离揭示神的存在更近了一步。美国莱斯大学社会学教授埃克伦德
Alan Howard Eklund
等人在2014-2019年期间对全球20,000多名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进行了一项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3/4的受访科学家认为对神的信仰和从事科学工作并不矛盾。其实古往今来，有很多大科学家都相信宇宙中有神的存在，神造了宇宙万物。这些相信神存在的科学家包括经典物理学奠基人牛顿
Isaac Newton，
提出日心说的天文学家哥白尼
Nicolaus Copernicus，
发明行星运动定律的天文学家开普勒
Johannes Kepler，
近代力学之父伽利略
Galileo Galilei，
电报之父莫尔斯
Samuel Morse，
遗传学鼻祖孟德尔
Gregor Mendel，
发明巴氏消毒法的化学家巴斯德
Louis Pasteur，
发现神经突触传递的神经生理学家埃克尔斯
John Ecclesiastes，
现代实验科学创始人培根
Francis Bacon，
和量子理论创始人普朗克
Max Carl Ernst Ludwig Planck，
不胜枚举。一些人或许会质疑，如果人是由高层智慧生命或神设计和创造的，为什么人类会有疾病和苦难？为何不设计一个没有疾病和苦难的人类社会？这种质疑恰恰是对高层生命或神的误解，人怎么能站在自己的有限层次上去理解高层生命的设计初衷呢？所谓疾病和苦难，可能是在提醒人们世界并不完美，启发人去思考和追寻更高一层的生命境界。 2.5 真实事例证明另外空间存在。如果神真实存在于这个宇宙之中，那么人们可能会问，神到底在哪里？人们看不到神的存在，就因此怀疑神是否真实存在。其实，科学家很早就提出了另外空间的概念，这反映出科学家也在不断拓展对宇宙结构的认知。宇宙空间众多，不同空间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不同宇宙空间中的时间概念可能不同，生命存在的方式可能也会千差万别。目前的物理理论或许可以解释宇宙中的一些局部现象，但将来也可能有更完善的理论和理解。人在肉眼可见乃至仪器可测到的空间都局限于肉眼和仪器本身的探测范围，未必能探测到高层生命所存在的空间，更不用说了解高层生命的状态。前英国王家空军元帅罗伯特·维克多·戈达德爵士
Sir Robert Victor Goddard KCB CBDL
1897年2月6日至1987年1月21日曾经在苏格兰德雷姆王家空军基地经历了一次穿越空间的奇特经历。1935年，维克多·戈达德当时担任联队指挥官，被派去检查德雷姆村一个废弃的苏格兰机场。当他到达机场时，现场状况很糟糕，牛在吃停机坪裂缝间的草。那天稍后，戈达德飞往原驻地的途中遭遇了恶劣的暴风雨，所以决定再次飞回德雷姆那个废弃机场。当他接近那个机场时，暴风雨天气突然变得晴空万里，机场运作良好，飞机被漆成黄色，穿着蓝色工作服的机械师在忙碌。他把当时的这段经历记录下来，并且向上级汇报。4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雷姆机场重新启用，英国王家空军开始将他们的教练机涂成黄色，并将机械师制服改为蓝色，正如维克多几年前所观察到的那样。 这说明他1935年就提前穿越到了4年之后的1939年的时空。百慕达，也叫百慕大三角
Bermuda Triangle，
是一个位于北大西洋的三角形区域，其三个顶点大致位于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百慕达群岛和波多黎各，每个边长约2000公里。自20世纪初以来，不断有飞机、船舶等在百慕达三角消失。根据英国广播公司1977年的纪录片，有据可查的就有100多起事件，涉及到几千人。人们可能认为这些只不过是事故而已。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一些在百慕达消失的交通工具或人员多年后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又以消失时的模样重新出现了。例如1954年在加勒比海，查理·罗根
Charlie Logan
和戴利诺顿
Dale Norton
正参加驾驶热气球的越洋比赛。当时天气晴朗，视野清晰。然而，他们所乘坐的热气球却在众目睽睽之下突然消失。可是，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消失的气球却在36年后的1990年突然出现在古巴的领海上空，使古巴政府非常紧张。当时他们还以为敌国派出秘密武器来进攻，于是派出飞机前往反击。当时执行任务的古巴飞行员詹美艾杰杜少校说，一分钟前天空还什么也没有，一分钟后就多了一个气球。最后热气球被迫降在海上，罗根和诺顿被抓住并且接受审讯。他们说，当时他们正在参加由哈瓦那到波多黎各的热气球越洋比赛，只感到全身有轻微的刺痛，好像微弱电流通过全身，然后一眨眼，面前的一切包括大海和天空都变成一片灰白色，接着一架古巴飞机在面前出现。他们根本不知道时间已经过去36年。芝加哥调查员卡尔戈尔
Carl Gore
曾查证罗根与诺顿的说法，他们却在1954年参加热气球比赛途中神秘失踪。戈尔认为气球进入了时光隧道，他说，对他们来说可能只是一瞬间，但地球上却过了36年。因此可说这是比地球时间慢的一条神奇隧道。虽然众多研究者提出了各种理论来解释这些神秘事件，包括如气候异常、地磁异常等，但是都不能自圆其说。其实，如果承认另外时空的存在，用更加开放的时空视角来看待这些现象，这些神秘的事件就不难解释。人类所处的时空只是众多宇宙时空中的一个。当两个时空之间的通道之门打开的时候，人们可能就能进入到另一个时空。那么，百慕达三角会不会是我们人类的时空与另外时空的连接通道之一呢？由于人类被习以为常的观念所限，对于另外空间的一些非常事件，往往很难接受，更谈不上研究了。因此，如果人类想要突破目前科学的局限，也许首先需要打破我们自己的思维框框。 2.6 与高层智慧生命相遇的案例。事实上，在人类目前的一些研究和记载中，不乏人们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看到或接触到另外空间高层生命的经历。第一，在濒死体验、轮回转世、胎内记忆等超心理学研究中，人的灵魂可以在另外空间看到高级生命的存在。濒死体验是灵魂在另外空间的真实体验。当灵魂摆脱了物质身体的束缚后，就可能进入高层生命所在的空间看到高层生命。美国医学家杰弗瑞·朗恩博士基于大量濒死体验的案例研究，发现有濒死体验的人能极其详细地叙述他们的灵魂进入另外空间与高层生命或神相遇的情景，连没有信仰的人甚至无神论者也会感受到或看到高层生命的存在。5岁的保罗过马路时被面包车撞倒之后，经历了一次濒死体验。他回忆自己在空中漂浮上升，然后他看到圣母玛利亚非常慈爱地抱着他，他感到非常舒适。与高层生命相遇的地方一般都被描述成天堂般的宇宙空间。 那里往往被描述为具有非凡的色彩或亮度，美丽程度可能超越地球上的任何地方。穆迪博士也指出，许多濒死体验者都描述了他们看到或感知到神或其他高级智慧生命的存在。这些光明生命
The Being of Light
散发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明亮的光，充满了爱和温暖，并且具有无条件的、巨大的爱，伴随着一种永恒、强大且富有创造力的力量。美国哈佛大学知名神经外科医生埃本亚历山大
Eben Alexander
也在一次濒死体验中见到了神和天使。亚历山大回忆说，在昏迷期间，他感觉自己的灵魂乘坐在蝴蝶的翅膀上，到达了天堂。那里浩瀚无边，有粉白色的巨大云朵，透明闪烁的物体。他感受到神的慈爱，还在天使的陪伴下游历了一次天堂。1999年，美国骨科医生玛丽·西尼尔
Dr. Mary C. Neal
在一次意外溺水事故后经历了濒死体验。他的灵魂进入另外空间，在那里与神相遇，然后从天堂再回到地球空间。美国心理学博士迈克尔·牛顿
Michael Newton
1931-2016 在著作《灵魂之旅》
Journey of Souls, Case Studies of Life Between Lives
中也描述了人的灵魂在离开肉身到转生之前进入了一个光彩夺目、美妙广阔的高层空间。在那里的灵性生命放射着祥和、慈悲、智慧的光芒，通过思维传感来相互交流。日本妇产科医师池川明对出生前记忆
Prenatal Memory
或胎内记忆
Perinatal memory
的研究让人更加瞠目结舌。那些具有出生前记忆的孩子们在出生之前的灵魂通常在被描述为在云彩上或天堂的另外空间，在那里他们与天使、仙子一起生活。他们出生前会在全世界找寻他们的母亲，找到后就离开天上，飞进妈妈的肚子里。因此不同的超心理学研究都共同提示在高层宇宙空间存在着比人类更高级的生命。第二，当人因某种原因拥有某些特殊能力的时候，能到达神所在的空间，与神沟通。瑞典科学家和哲学家伊曼纽·史威登堡
Emanuel Swedenborg
1688年1月29日至1772年3月29日，在天文学、数学和生物学方面都有成就。他57周岁在伦敦一家餐馆用餐时，突然看到餐厅里放出耀眼的光芒，在光芒中出现了一个身着洁白长袍的人，餐厅中的其他人都没有看到。第二天晚上，那个穿白色长袍的人又出现在他的梦境中，他对史威登堡说，他是神派来的使者，他要交给史威登堡一个使命。史威登堡会被带往灵界中去，要和那里的灵交流沟通。他要史威登堡将那个世界的见闻记录下来，转告给世间的人。接着，灵界的大门就对史威登堡敞开了。他的灵魂可以按照他的主观意愿脱离肉体，而在离开期间能够保持正常的生理机能和肉体的不腐朽。等到灵魂从灵界回到肉体之后，他又能够继续他在世间的正常生活。这完全不同于濒死体验。他的灵魂脱离肉身之后，会接触到各种高级生命，有的帮他领路，有的保护他。第三，中国古老的修炼文化中也有灵魂离体的记载，有人在打坐或灵魂离体的时候去了另外空间，也曾经看到高层生命或神。当然，还有很多其他见到神的情况，我们这里就不一一展开论述了。古往今来，许多人也曾经期待看到神，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因而怀疑神存在的可能。显然，并不是人想见到神就能见到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神是高于人类的智慧生命，人能不能见到神的前提是神愿不愿意显现出来让你看到。这不是人能决定的，而是高层生命来决定的。而且，因为神是具有大智慧、大能力的，是可以千变万化的，他们以什么样的形象在人间显现，完全取决于他们。有时候， 即使他们就在我们面前，我们也不一定能意识到。 2.7 换个角度思考传统文化故事。神迹不仅体现在生命和宇宙万物的造化中，也直接体现在人类千百年来的传统文化中。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其中蕴含了各个民族的起源和历史。中国素有神州大地之称，众多古籍如《搜神记》《列仙传》《太平广记》等，不乏丰富的神话传说，例如赤松子或西王母的故事等等。史书记载三皇及女娲、伏羲和神农。三皇有大圣德，具备大神通，他们开创了中华初始文明。女娲曾炼五色石以补天，伏羲制八卦，并且叫人结网捕鱼，蓄养家畜，还制作了瑶琴和箫。神农看到百姓经常因为饮食不当而中毒或受到疾病的伤害，于是按照土地的造湿肥瘦来教人民播种五谷，神农尝百草，又为中华民族开创了医药学。尚书记载了上古神话典故绝地天通，描述了颛顼时期人神同在、人神共治的情形。颛顼命中离，绝地天通，无有降格。这里的仲离是指颛顼的子孙，是天地的司官，负责管理天文和地理，使天地不通，神民不扰，各得其序。国语中也有类似的记载，颛顼受之，乃命南郑仲司天以属神，命火正离司的以属民，使父旧常，无相亲独，是谓绝地天通。人们通常都把神话传说、宗教经典当作虚幻故事来读。例如中国上古三大奇书之一《山海经》记载了很多神话故事，包括神灵、奇异动植物和珍奇宝藏，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甚至不相信。而考古学家发现，《山海经》的记载可能确有其事。中国四川省重要考古遗址发现的三星堆文物，与《山海经》中的描述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青铜神树类似扶桑树，青铜神鸟类似凤凰。西汉时期史学家刘向父子认为，《山海经》是古代圣贤留下的真实历史。他们曾给汉成帝上表，认为《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名者也。其事至明有信。1936年10月，美国女子亨利埃特·莫茨 Henrietta Mertz 用徒步旅行的方式，主要根据英译本《山海经》的地理描述，考察了四条美洲山脉，发现《山海经》记录的山脉跟北美洲的山峰有惊人的对应关系。莫茨还发现，《山海经》相当精确地描写了美国内华达山脉蕴藏的黑曜石金块。无论是古书的记载、现代的科学研究，还是不同人实地考察的结果，都共同说明了《山海经》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反而可能是对事实的记录。其实还有其他的古代传说也得到了考古学印证。希腊神话也记载了西方诸神包括宙斯等对西方文明的奠基作用。有研究古希腊的历史学者认为，从荷马时代人神之间频繁而显见的往来，到城邦时代希腊人通过神谕或先知的话来感受神灵的存在，奥林柏斯诸神都以其无限的神力影响着希腊人的生活。希腊人感到神性存在于整个宇宙之中，并充满宇宙。每一座山、每一条河都有一个神在主宰，每个季节、每项与人们日常生活有关的事都有一个神在保佑着。当希腊人遇到困难时，就会向神灵祈求帮助，而神也会回应人。综上所述，对神的存在的认知，需要人的理性、谦卑和开放的心态。人类科学的局限性，决定了人类对自然和宇宙的认知仍然非常有限。在传统文化蕴含的大量神迹中，在现代科学揭示的大量证据面前，在古今中外众多科学家们信神的事实面前，如果一个人还一味否认神的存在，很可能是思维僵化、固步自封的表现。如果一味迷信所谓的科学，并将其与对神的信仰对立，甚至给信神都贴上不科学的标签，那才是真正的不科学。 人们只有用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神存在的可能性，才能了解更多宇宙生命的真实奥秘。三、进化论的本质是反神体系。每个人都面临着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如何回答这两个问题，与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和宇宙观有关。传统文化对此的回答是，神造了人，人应回归天堂、天国世界，或者说是返本归真。与此相反，进化论的回答则是人从动物进化而来，人只有一生一世，死后即意味着生命的终结。进化论对人类起源的解释否认了人和神的联系，让人不相信有神的存在，并通过一套没有根据的说辞建立起一套排神反神的体系。 3.1 进化论切断神与人的联系。对人的起源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类的道德、知识体系、艺术和整个文化。在人类各民族文化中，普遍存在神造人的传说，中国有女娲造人的传说，西方有上帝造人的记载。并且，对神的信仰及对普世道德的尊崇也延续了几千年，人类社会的一切及人类的生活方式都和神有联系。尤其是延续了5000年的中华文化，是天人合一宇宙观的神传文化，从文字、艺术、技能到人的生活方式，处处体现了神传的特征。神造人，用道德规范着人，忽悠着人，人信仰神，按照神定的道德约束自己的行为和思想。同时，在此过程中，人能明白自己生存于世的价值所在是提升自己的德行，回归自己本真的神性。由于人是神造的，人的文化和人生存的环境及人的一切也都与神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的生老病死，人的富贵贫贱，都与神有关，人的一切都是神安排的。因此，在传统文化中，人珍惜自己所拥有的，同时感恩于神所赐予的，谦卑恭敬，安贫乐道。达尔文的进化论声称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人的祖先是猴子。进化论让人不再相信自己的来源是神造的，从根本上切断了人与神的联系。人失去了对自己来源的正确认知。在进化论的谎言下，人类道德的根基被摧毁，人对宇宙、对环境的认知被封闭、颠倒，人的传统知识体系也被颠覆。进化论进而切断人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知识体系等方面与神的联系，让人迷失了自己，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更不知道生存在是有何意义。按照进化论的说法，人类被局限在地球的表面空间，随机产生，随机生存。人们忘却了自己更高的来源，不再探寻自己终极的去处，只专注于自己的享乐，忘乎所以，为所欲为。 3.2 进化论违反神传道德规范。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中，神给人规定了人之为人的规范道德。人类社会进一步以道德为基础，形成了人类的各种规范和文化，人以此为标准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之间的关系。因为道德来自于神，是神给人制定的必须遵守的规则。人只有遵从道德规范，才能获得神的护佑，否则会受到神的惩罚。进化谎言让人不信神，也剥离了道德的神圣来源和内涵。神传授的道德原则是让人要善良，为别人着想，相互关爱，相互帮助，扶助弱者，而不是自私自利。而进化假说中的适者生存则是一种残酷的竞争观念，宣扬弱肉强食斗争哲学。在进化论的影响下，人们变得越来越自私，人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放弃任何约束，使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生存哲学大行其道。神规定了贞洁的男女夫妻两性关系。在东西方的传统文化中，婚姻为天作之合，是由神安排的。中国古代结婚要拜天地，在西方男女结婚要到教堂祈求获得神的认可。 而现代进化心理学根据进化论适者生存的逻辑，提出人类的行为是适应的结果。此理论认为，家庭成员之间乱伦、各种变态的性行为，如群婚、受教，可视作正常性心理状态。传统文化让人忍耐、忍受，为真理或正义坚定信念不动摇。这意味着，人即使在困境或苦难中，也应努力坚守道德原则，坚守人格和尊严，并把经历困难和磨难看作是考验与提升自己的好机会。所谓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中国儒家认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是一种相信天命、相信神安排一切的豁达心态。而进化论强调的斗争哲学，让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争斗，甚至不惜伤害别人。现代社会，很多年轻人被灌输进化论谎言，认为传统道德是束缚，过时了，而反传统和叛逆才是时髦，才是进步，甚至打着革命、平等和自由的名义去反对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传统文化中，大多数人相信善恶有报，认为人所遇到的灾祸都和人的德行有关。人行善就会积德，就会有福报，相反，人作恶就是造业，造业就会带来祸患。善恶有报让人有畏惧心。那些不遵守基本道德的人，在人世间，有法律和监狱的惩罚，人死后也会有地狱的惩罚。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唐太宗李世民游历地府，看到做恶事的人受到的惩罚，看到业债轮回。在西方传统文化中也有类似的描述，例如但丁的《神曲》描绘了九层地狱和七层炼狱的景象。而进化谎言让人不相信有神，更不信有地狱。美国哲学家韦弗 Richard Malcolm Weaver 说，没有地狱就没有正义。如果人不相信死后的惩罚，人就没有畏惧之心，人就会无所顾忌的行恶。所以，人不相信善恶有报，其后果就是人的狂妄、自大和堕落。总之，人类传统行为规范以人的道德为核心，要人善良、节制、自律、忠诚等。而在进化论弱肉强食的谎言迷惑下，人变得自私、放纵、肆意为恶，甚至丧失人性，禽兽不如。进化论让人完全背离神的教诲，反神、反传统，道德标准急剧下滑。 3.3 进化论变异和破坏神传艺术。传统文化中，神把音乐、绘画、舞蹈等等艺术传给人。神传给人的古老艺术能净化人心，激发人性中的善良与正义，提升人的神性。精通艺术的人通过多种艺术形式，诠释着对神的感恩、赞美和崇敬。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好的音乐同化宇宙天地韵律，让人气血平和，身心舒畅，同时可以陶冶情操，让人知理守法，所以往往可以使社会和睦、国泰民安。而不好的音乐对人的健康有害，尤其靡靡之音足以致灾亡国。春秋时代，卫灵公拜访晋平公，途经濮水，在夜晚听到琴声后，请著名乐师鞠记下曲调。到达晋国后，卫灵公要求师鞠演奏那首曲子，但晋国音乐名师旷制止，表示这是亡国之音，若演奏下去将带来不祥。果然，晋国遭受旱灾三年。西方圣经中记载了这样的事迹，那时，扫罗王遭神所弃，心灵被恶魔扰乱，他试了各种方法都无法驱赶恶魔，非常痛苦。上帝指引他去找年轻的牧羊人大卫来为他治疗。当大卫弹奏起优雅的竖琴，扫罗王的身体立刻感到舒畅，恶魔也就离开了他。进化论歪曲人类艺术的起源。进化论声称，人的一切行为以生存为目的，艺术来自于人的生理欲望。达尔文认为，人类的音乐起源于动物界的异性求偶，因为动物常常是以鸣叫声来追求异性，吸引异性，如鸟的鸣声具有节奏性。后来的进化论者进一步把人类的艺术文化说成是源自于个体在繁殖活动中的择偶竞争策略，如男性创作音乐， 以此向大量的女性传达求爱讯息，说这与鸟的名叫求偶类似。还有进化心理学者从所谓的进化心理机制来解释人类艺术的出现，这些所谓的解释都剥离了传统艺术中的道德因素。中共版本的进化论则从达尔文的猴子进化成人中延伸出劳动让猴子进化成人，进而把人类社会的一切文化现象，如音乐、艺术，甚至中国古代的武术，全部说成来源于劳动。如中共的音乐教材把音乐起源解释为人类制造工具和集体劳动时的劳动节奏和劳动号子，完全颠覆了音乐的神性来源。美术方面也类似。之前，西方的绘画主要出现在教堂中，赞美神的伟大。在中国，著名的敦煌壁画也是以天上的神为主题，讲究的是纯善纯美。但是，当今的社会，有些绘画画的东西阴暗丑陋，就像是人魔性大发的产物。无论在街头还是网络，充满色情的绘画、照片、电影和杂志中的图片信息比比皆是，被进化论洗脑了的人正是利用了这些心理偏好来放纵人的欲望和负面情绪，让人离神性越来越远。进化论不仅否定艺术的神性起源，还进一步摧毁艺术中的道德因素，通过负面、变异或堕落的艺术方式让艺术失去了教化人心的正面作用，加速了人类道德的败坏。 3.4 进化论让公共教育走向排神。在古代，因为人们普遍信神重德，各领域各行业都贯穿着对神的信仰和重德的因素，教育领域尤其如此。中国古代几千年教育强调的不仅是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德行，包括仁、义、礼、智、信、忠、孝、公、廉、明等核心价值观。然而，1949年之后，信奉进化论的共产党窃取政权，摧毁对神的信仰，把进化论写进中小学教材，把所有的学科和教材都用进化论进行篡改和编造。用中共教材的话说，都是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无论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全部用进化论的猴子变人劳动促使猴子变成人进行歪曲。翻开一本2016年版本的中国大陆七年级中国历史教材，第一课就是讲人类由古猿进化而来，然后编造出山顶洞人等类人猿是中国人的祖先等谎言。只要1949年之后在中国大陆接受基础教育的人，都应该会记得类似的内容。中共不仅将进化论灌输给未成年人，还在大学里进一步利用进化论对大学生进行洗脑。这包括大学中的通识课，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历史课程，如世界史。在西方的教育体系中，最早的大学是教会大学，而这些大学通常都包含神学课程。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公立教育一开始也是在学校中教授神创论，树立对神的正信，并对孩子进行人格培养，包括真诚、自律、善良、勇敢和负责等优良品德。众所周知，美国的立国之本是对创世主的信仰以及在美国宪法中确立的信仰自由。美国宪法的基础独立宣言一开始就将人权赋予一个神圣的源头，造物主。独立宣言写道，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侵犯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进化论者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解释为政教分立，并极端地利用这一点，以神创论是宣扬宗教为名，极力把神创论排挤出公立教育，而进化论以科学之名垄断学校。由此，进化论在美国公立学校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成为了现代教育的基础。正如美国地质学家亨利·莫里斯 Prof.
Dr. Henry Morris
所说，不仅现代教育的内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是进化论主导的，而且它的哲学乃至方法论也是如此。进化论成为美国公立学校中的绝对主宰，是现代社会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进化论已被奉为我们教育体系的核心， 并且在其周围建立起了精心设计的围墙，以保护它免受质疑。进化论入侵西方公共教育之后，首先让人相信人是从猴子进化而来的，人们从而排斥一切对神的信仰和宗教。这等于是用国家公权强制人们接受进化论的灌输，变相地剥夺了人们信神的自由。如果进化论只是一个普通的曾经被人提出的生物学观点，而没有被大面积地当作真理纳入基础教育体系被教授，其对人类的影响并不会太大，因为大部分人一生中从事生物学的可能性有限，或者即使接触了生物学中的一个进化论，只要在年轻时接受过人类的传统文化的熏陶，具有辨识能力，就容易质疑进化论。但现实是，进化论借由某些势力以国家强制手段入侵到公共教育中，在人们年纪轻轻时就给他们灌输这种错误的世界观，把整个公共教育体系带上排神反神的歧路。 3.5 进化论让科学误入排神歧途。在传统文化中，人们心怀谦卑，感恩神给予的一切，对天地万物充满敬畏之心。他们认为宇宙和生命的复杂性以及自然界的秩序都是神存在的体现。人类历史上很多成就显赫的科学家都相信神或造物主的存在，一些无神论者也在他们自己的研究中感受到了神性的存在。当科学发展到现代，进化论让科学走入了排神的歧途。当哈勃太空望远镜拍到了天堂的照片，当太空人在太空任务中发现其他生命甚至天使等异象，仍有人可能去否认或掩盖。当濒死体验、轮回转世或胎内记忆的研究发现神存在的证据，当特异功能者出现人体超常现象，却被视而不见或被主流社会排斥。不仅如此，进化论让人相信自己是从猴子进化而来的，没有对传统文化和道德的正念，就容易被邪念充斥，人认为自我至上，变得狂妄和自大。人会打着发展技术、生存竞争的旗号，转基因、改造物种、改造病毒。进化论俨然扮演了当代科学的上帝角色，而现代的科学也似乎变异成为一种不相信造物主的宗教。当今的自然科学研究受到了进化论误导而走上排神之路，人们不再遵循道德和伦理法则，其后果在医学领域尤其突出。医学抛弃了伦理准则，改变了医生救死扶伤的职业宗旨，而以谋取暴利为目的。医学技术也可能变成害人、杀人的工具。在中共统治之下，本来应该为人类健康服务的医务人员，有的竟犯下活摘人体器官的邪恶罪行，白衣天使变成了中共杀人的帮凶。中共甚至把国人变成了活体器官库，可以随意杀戮。 3.6 进化论是排神反神的体系。进化论经过100多年的发展，通过构建一种反神的世界观，渗透到了科学、社会、政治等各方面领域。人被进化论教唆轻慢神、排斥神、反对神、侮辱神。进化论使人类偏离了传统价值理念，导致当代社会乱象丛生。综上所述，进化论所建构的世界观与人类传统完全对立，其本质是反神的。我们用下表简要总结了传统文化和进化假说的主要不同。四、进化论违反宇宙规律。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施绞的著作《诗子》讲天地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两个字首次连用则出现于《庄子·旁日月》，写宇宙。佛家有十方世界之说。广义的宇宙，指的是所有的时间、空间与其包含的物体所构成的整体。狭义的宇宙，指与我们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外在的世界，包括地球、太阳系、银河系乃至整个可观测的宇宙。中国道家学说认为人体是一个小宇宙，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宇宙概念，这不是我们这里主要论述的内容。按照传统理念，神依照宇宙万物运行的机理造化了万物，并通过圣者传递文化教化人，给人该有的智慧与行为准则。 人与自然万物是协和共生的关系。中国古代科学用天地人来概括人与宇宙的关系，其中常提到天地之道，指的是宇宙自然的规律和秩序。天被视为至高的存在，代表着自然和宇宙的力量。在东方文化中，圣者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总结出天地人万物之间的宇宙规律。根据三皇记载，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在西方社会也有类似的认识。1992年耶鲁大学物理学家马吉诺博士 Henri Marginot 在一本探讨宇宙起源的著作中表示，自然法则的起源是什么？对此我只能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他们是神创造的，而神是全能、全知的。因为进化论对宇宙体现的核心部分，人和神的认知都是错误的，所以其对宇宙的规律的认知也必然是错误的。 4.1 进化论否认天人合一的宇宙规律。中国古人认为宇宙是有规则、有次序的，并且有着深厚的天人合一关系，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了人与天地自然之间的协和共生关系。他们认为人与天地间存在着某种感应关系，人不仅是宇宙的一部分，而且人的思想意念可以连接天地鬼神，牵动天地的变化。人的道德品行和宇宙天地之间的变化息息相关。天人感应之说源自尚书洪范，里面指出君主施政的方式能影响天气的变化。比如君王庄重肃穆，就会有及时雨降临，君王政治清明，日光就会适时普照，君王处理政事明智，其后就会温暖，君王深谋远虑，天气就会适时转寒，君王通达明时，就会有和风及时而至。而君王行为狂妄放肆，就会常下大雨，君王举动错乱，天气就会久旱不雨，君王贪图安乐，天气就会炎热不消，君王严酷急促，天气就会冷不止，君王昏庸愚昧，就会大风不停。西汉思想家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在此基础上提出天人感应理论，他在《春秋繁露》著作中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他认为，天人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人君若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以谴责和警告，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上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历史上有桑林求雨的故事。殷商史书上记载，成汤在位时，年久无雨大旱，太史占卜之后说，应当杀一个人作为祭品来向神祈雨。成汤说，我所要做的事正是为了救人才求雨，要是一定要用杀人的方式向神求雨，请允许由我自己来充当那个祭品。于是成汤沐浴斋戒，修剪头发指甲，乘着白马，拉着简朴的车子，身上缠绕着白毛，作为向神祈雨的牺牲品，在桑林旷野中向神祷告，在几件事上自我反省，说是因为我的政令有所不当，还是由于我的管理不善，使得人臣失职，百姓失所，或是我的宫室修得太高，过于豪华，或是因为我听信嫔妃弄权乱政，或者是我法令不严，致使贪污受贿公行，或是由于我用人不淑，使得谄媚小人得势。成汤的话还没有说完，方圆数千里便下起了大雨。不仅君王的德行能影响天气，普通人的德行也能影响天气。中国传统故事中有许多关于人与天之间感应的描写，强调了人与宇宙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人的善恶行为对宇宙的影响。中国古代故事中的窦娥蒙冤被贪官判处死刑，临刑前为表明自己是被冤枉的，窦娥指天立誓，希望他的血不要洒落在地上，而是飞到白布上，在六月天降下三尺白雪遮住他的尸体，他死后楚州三年遭受大旱。 前两件事情当场应验，之后楚州果然大旱三年。后来案件得以重审，窦娥洗刷了冤屈，宣判刚结束，大雨就从天而降。当我们回溯人类历史，就会发现一次次瘟疫的背后都有着相似的起因，东西方的经典古籍中都有类似的描述。在中国道教，陈抟老祖在《新乡篇》中提到，瘟王不由运数，骂地咒天，以及人们亵渎天地神灵，骂地咒天是导致瘟疫出现的根本原因。而在西方经典中，瘟疫被认为是神对人的惩罚。圣经六十多处提到瘟疫，明确指出瘟疫是上帝的惩罚，惩罚那些背弃神、忤逆天意之人，没有偶然发生的瘟疫。简言之，瘟疫的出现源于人心的败坏，其目的在于淘汰道德败坏的人。公元前430年前后，古希腊人普遍走向堕落，富裕的雅典人挥霍成风，纵欲无度，乱性、乱伦与同性恋等乱象比比皆是。此时鼠疫降临，且瘟疫似乎专门针对雅典人。虽然当时雅典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俘虏了许多伯罗奔尼撒人，但史料中并无伯罗奔尼撒人感染鼠疫的记载。2000年前，古罗马暴君尼禄发动对基督徒的迫害，在尼禄的统治下，古罗马城发生大火，尼禄则将责任推给基督徒，并对他们实施酷刑，甚至放兽咬食基督徒，将基督徒做成人体火炬。然而，许多古罗马人对这种惨烈的迫害不同情，不制止，甚至还欢呼。古罗马帝国先后有十位君主参与迫害基督徒，许多人民盲从或支持迫害。结果，古罗马遭遇了四次大瘟疫，多位君王丧生，约有6000万至8000万古罗马人死于瘟疫，这导致昔日的强盛帝国逐渐消亡。与之相比，基督徒则普遍对瘟疫有较高的免疫力。中世纪的黑死病被形容为上帝之鞭，直接与宗教的败坏相关。当时欧洲多数国家的宗教走入了末法，许多主教和神父公然违背对神的誓言，大张旗鼓地扬起情人。神职人员争权夺利，社会道德急剧沉沦，平民百姓大多冷漠无情。因此，黑死病席卷整个欧洲，夺走数千万人的生命。据史料记载，当时因黑死病丧生的包括许多品行恶劣的神职人员。因此，当时的教会将黑死病描述为上帝之鞭。自2019新冠病毒、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以来，根据 WHO 统计，截止到2024年2月25日，已扩散到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7.7亿人感染，703万人死亡。中国大陆的染疫和死亡人数受到广泛质疑，真实数字还不得而知。这场瘟疫对人类的危害至深，其病毒传播速度快，传播途径复杂多样，且无症状感染者成为巨大隐患。新冠病毒疫情反复了4年之后，还没有完全消失，尤其是在中国大陆还在起起伏伏。遭遇天灾或瘟疫时，中国古代的君主往往会举行拜神的仪式，会发布罪己诏，首先检查自己的言行，改正自己的错误，并祈求神保护国家百姓的平安。在前面提到的古罗马瘟疫中，后来的幸存者终于觉醒，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并谴责社会道德的堕落。罗马市民纷纷走上街头，诚心忏悔，向神祈求原谅。这种人心的转变最终使罗马城的大瘟疫完全消失。进化论与传统宇宙观背道而驰，否定了神创造宇宙和万物的说法，否定了宇宙运行中的共生性和因果性，也否定了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规律。他看不见灾害和瘟疫与人的德性之间的关系，当出现自然灾难、瘟疫、极端气候或异常气象时，都是从技术的层面上采取措施，却不从人的道德层面找原因，因此造成人们在天灾人祸来临时一错再错，找不到正确的出路。 4.2 进化论使人破坏自然生态环境。 按照传统文化角度看，神不仅造了人，同时也给人造出了相对应的物种和生存环境来满足人的生存和生活需要。山川河流、花草树木都是神造的生命，都有神在负责。山有山神，河有河神，花有花神等等，万物都有神在管，人与自然环境共生互惠，协和相处。美国测谎仪专家巴克斯特以及日本科学家江本胜通过分别独立的研究发现，我们这个宇宙的事物之间具备着广泛的精神连结。植物和水能看、能听、能接受人发出的情感和善、恶意念，并随着人类心念的改变而发生着相应的好坏改变。当人发出爱和感恩等美好信息，水结晶往往美丽。当人发出负面或不善的信息时，水结晶往往扭曲、丑恶。按照传统理念，人与环境应该协和相处，用善念来影响自然环境，让人与自然环境之间产生良性互动。而进化论采取的是一种与自然对抗的思维方式，让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变成恶性关系。当生态环境出现问题时，往往单纯的从技术层面上采取措施，而没有从人的自身道德上去寻找原因，因此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进一步来说，进化论让人狂妄和自大，甚至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对其他生物和环境的破坏。这种心态下的改造天地、改造自然的方式，导致了对共生关系及生态系统的破坏。最典型的就是以进化论思想为指导的中共，倡导征服自然，与天斗，人定胜天，与地斗，其乐无穷，不顾自然规律的乱砍滥伐，堵河填海，极大地破坏了中国大陆的自然生态环境。比如北京的永定河，因为建造了几百座水坝，现在几乎干涸。至今，中国生态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海河、黄河断流，淮河、长江的污染，把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血脉彻底切断。甘肃、青海、内蒙、新疆草原消失，滚滚黄沙扑向中原大地。进化假说否认精神道德和强调生存竞争的观点，导致现代科学界在生物科技领域盲目追逐科技，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生物科技乱象，破坏自然万物之间的共生互惠关系，导致生物界的灾难。人为过分使用农药，在消灭目标昆虫的同时，还可能对其他生物造成毒害，包括鸟类、鱼类、益虫和非目标植物，从而破坏土壤周围的生态链。转基因技术不仅对人体健康造成风险，还对环境造成基因污染，对周围生物多样性造成影响，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总之，进化论的思路与传统的人与自然共生互惠的理念背道而驰。在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下，人类已经对自身生存自然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同时也在影响着人类的未来。 4.3 进化论阻挡人对宇宙真理的探索。科学旨在探索宇宙、生命和人体的真相，但目前的实证科学对宇宙真理的了解相当有限。这部分是因为现代科学在方法和技术上的限制，另外还跟进化论的错误引导有密切关系。进化论给人们制造了一个强大固定的无神的思想框框。如果整个宇宙都是神造的，在进化论所营造出来的错误、僵化、片面、孤立的所谓进化的思想体系中，科学怎么可能洞察宇宙的真相？因此，在进化论的误导之下，科学越研究问题越多，就像迷宫越走越深，看不到宇宙的真相。其实，人类对宇宙的探索方式有多种。西方科学研究的对象包括机械运动、电磁现象、相对论、核子理论以及生命现象等，但通常仅关注客观物质，很长一段时间都完全忽略了人的主观精神状态。然而，人的精神状态也是物理条件之一，能够影响物质世界，如精神可影响免疫能力和健康状态，甚至能够改变客观物质。实证科学只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方法， 主要通过外在的观察和实验探索人类未知的领域，但是因为它忽视了人的主观精神对客观物质的重大作用，所以有很大的局限性。进化论否认神造人的事实，让人忘掉自己的神，不承认和神的渊源关系。当西方科学出现对神的偏离之后，就开始变成反神的、变异的科学体系。无神论在一些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中更加普遍，他们通常将宗教视为对科学合理性的障碍。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人的理性是片面有限的理性，跟神的大智大慧根本是无法比拟的，所以人应该保持谦卑。当人类缺乏谦卑，反而狂妄自大，自我膨胀，并盲目相信自我认知能力和人类的有限理性，就会造成致命的自负，并可能僭越真理。其实，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对精神、道德方面的探索和对超常现象的研究一直在持续进行。传统的科学研究方法在人类社会一直存在，而且源远流长，包括东西方的修炼文化和信仰体系，有着大量丰富的历史研究和文献记载。在没有现代科学元素的传统社会中，人们可以通过非实证的方法，如修行、信仰等，提升自己的道德，通过改变这些精神状态来提升生命境界，从而得到更高的对宇宙真相的认识。所以，在当今科学研究中，一些来源于非实证科学的研究突破人们的固有观念的现象，人们往往都无法解释，比如特异功能打破万有引力的定律，人体修炼之后的起空现象，让煮熟的种子长芽等等。这些现象的背后原因是什么？人们往往因为进化论给人制造的局限，不愿意突破观念，或者即使有所突破，也往往在进化论影响之下受到严重打压，而不被主流学界所重视。因此，进化论让现代科学深陷排神的误区，使很多人相信实证科学而不再信神，阻碍了人们对宇宙真理的自由探索。只有抛弃进化论的桎梏，人们才能获得开启探索宇宙真理的大门的钥匙，解开更多的宇宙谜团。五、进化论是魔鬼毁人的伎俩。如前所述，进化论漏洞百出，危害甚大。但是为什么人们对进化论的漏洞和危害视而不见，甚至将其推崇为不可质疑的所谓科学？进化论被中共当作教条，用以推行共产意识形态。这种反神的进化论为什么在信仰基督教的美国也能大行其道？在教育中把这种伪假说灌输给毫无分辨能力的孩子。推崇进化论及用科学之名打压对神的信仰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势力？只是一些人为了自己在科学界的地位与权力。真相恐怕不那么简单。这一切的背后其实有只看不见的黑手在推动。 5.1 进化论与无神论、共产主义同恶相济。进化论能造成今天这样的影响，与无神论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推波助澜是分不开的。在进化论出现之前，人们是普遍信神的，尽管信的可能是不同的神。那时的无神论只局限于少数人中，并没有形成什么气候，影响面很小。古希腊语里的无神一词 atheos 是指对神不敬畏、不虔诚，会受到严厉的道德谴责的意思。在16到17世纪之间，没有人愿意被称为无神论者，如果把人称作无神论者，是对人巨大的侮辱。当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之后，无神论者自认为找到了所谓的科学依据。进化论因此成为推行无神论的一个工具，为无神论扩张提供巨大推动力。无神论者同时把进化论作为给全社会洗脑的工具，让人们觉得信神是与科学对立的，信神是缺乏理性的，是违心的。这样无神论者就可以打着理性和科学的幌子，打压和排斥对神的信仰。无神论借助进化论而大行其道。今天，无神论被许多人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世界观， 在全世界有着很大的市场，甚至连很多宗教信仰团体的人真正相信的也不一定是神，而是当今受进化论误导的实证科学。进化论本身如果只是在生物学领域，不一定会冲击到人的世界观，对人不信神的作用并不会那么明显。而进化论与无神论结盟后，两者串通作乱，共同推进了人类社会中的无神论思潮，攻击人们的正信，变异着人们的传统理念，让人们进一步排神、反神。而自近代以来，以无神论、唯物论为基础的共产主义思潮宣扬暴力革命，要打破传统，建立全新的新世界。在进化论产生之前，共产主义并不怎么成气候，进化论的出现为共产主义提供了所谓的科学基础，欺骗了为数众多的民众，直至建立政权。而共产政权一旦建立，又开始用国家力量宣传、灌输、推行进化论和无神论，成为进化论、无神论泛滥的最大助力。以中国为例，传统中国社会上至天子、下至百姓几乎都敬天信神，在中共的统治下，变成了信奉无神论比例最高和人数最多的国家。在西方社会，共产思潮也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推动进化论、把神创论逐出公共教育领域的重要推手。也就是说，进化论大大加强了无神论和共产集权的势力，共产主义则用集权为进化论、无神论保驾护航，三者同恶相济，沆瀣一气，破坏了人们对神的信仰，变异了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危害到了整个人类社会的正常运作。 5.2 进化论背后是魔鬼。为什么进化论、无神论和共产主义能够兴风作浪，如此祸害人类社会呢？人类社会中有正邪之分，宇宙之中也有神和魔的存在。神叫人遵从道德规范，做好人，神对人慈悲，护佑人，人在危难中往往会祈求神的保佑。魔鬼则是破坏人对神的正信，败坏人的道德，让人堕落，骗人，害人，毁人。而进化论对人所做的正是这样的魔鬼的行径。他用进化这样一个非常具有迷惑性的词，来包装各种形形色色的反道德、反传统、反神的行为，让人走向毁灭而不自知。进化论进入教科书后，其危害更不容易为人所察觉。人们以为学的是科学，其实不知道是学了魔鬼的教义。很多善良的人往往意识不到进化论的危害。他们认为，我不信神，我信进化论，也不妨碍我做好人。其实，魔鬼毁人手段之一就是首先让人不信神。不信神的人听信了魔鬼的谎言，转而排神、反神，也容易随着社会的潮流往下滑，有的甚至自甘堕落。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当整个社会的道德都快速下滑的时候，很多想保持善良的人也在不知不觉中随波逐流。即使有能够守住良知的人，也会承受巨大的压力，甚至最后不得不违心做坏事。因此，进化论的背后是魔鬼，是一个魔鬼故意编造的谎言，一个魔鬼用来挟骗人心、毁灭人类的迷障。进化论、无神论和共产主义是魔鬼精心布局的整个一盘棋，三者狼狈为奸，成为当代社会各种乱象的源头，把人类推向毁灭的边缘。六、进化论把人类文明带入死亡之路。本次人类文明已历经数千年，虽然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了显著的飞跃，人类物质生活的水平有了显著的提升，但现在人类社会整体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可以说是危机四伏。这跟进化论的影响密切相关。进化论让人类社会整体发展误入歧途，导致人类现在面临着各种严重的甚至是毁灭性的灾难或危机，包括危险武器、危险科技、环境污染、各种疾病、病毒、瘟疫和天灾人祸等等。进化论让科学发展忽视伦理，走向错误道路。科学偏离了神给人的探索宇宙规律的正道，让变异的技术大行其道，其制造出的一些危险技术甚至足以毁灭人类。 剑桥大学的末日研究指出，对人类的最大威胁是人为造成的，包括核战争、有害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和全球暖化。早在2013年，牛津大学所做的人类未来研究就已经指出，人类的灭绝更可能是由于人为原因而不是自然原因造成的。根据各种模型预测，人类制造的各种危险武器，包括核武器，足以毁灭人类文明。现在不少大国之间关系紧张，多地战火不断。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战争不断升级，使用的武器一旦升级到了核武器，将对人类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基因改造，包括 mRNA 疫苗等危险生物技术，可能会改变人类的基因结构，给人类的未来带来不可预测的，甚至可能是毁灭性的危害。受进化论误导的人类科技的盲目竞争和过度发展，导致可利用的人类生存资源的消耗，也对人类的生存直接构成威胁，包括水污染和饮用水危机。而这些危机无论通过目前人类的任何技术手段都根本无法解决了。根据2006年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报告，到2025年，水问题将成为世界上最严重的资源问题。另外，人类还面临着瘟疫和天灾的威胁，包括近年来发生的全世界范围内的新冠病毒疫情，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一度造成整个世界经济停顿，难道不是对人类的一次警告？然而，新冠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世界卫生组织已提出警告，新的病原体和疫情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而非是否会发生的问题。科学家表示，未来可能发生一种未知的病毒，致死率可能会是 COVID-19 的20倍。此外，人类还受到来自外太空的威胁，比如行星撞击事件。在社会层面，如第七章所述，进化论从根本上摧毁了人类的道德根基，导致社会道德败坏，人与人之间互相伤害，肆意杀人，大规模枪击案这样的恶性事件频频发生，甚至出现大规模活摘器官这样的魔鬼行径。这样发展下去，人类社会不危险吗？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天灾、瘟疫还是人祸，都被认为与人的德性相关。人类道德衰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上天就会降下灾祸，正所谓人不治天治。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大瘟疫、大洪水。从罗马的瘟疫、欧洲的黑死病，到圣经中的索多玛、庞贝古城，这些灾难都是因为人的道德败坏而导致的结果。在圣经创世纪中记载到，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极大，于是宣布将使用洪水毁灭天下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然而，被进化论洗脑的人不信善恶因果，把这一切灾难视作自然，而不认为是神的警示。他们不知道整个人类生存的环境已经处在巨变之中，危机四伏，还忙碌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幻想着可以有机会过更舒适的生活，盲目相信科技的发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其实，人类的技术无论如何发达，在自然的力量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人类的技术根本无法抗拒飓风和海啸等自然灾害。人类目前根本无法了解整个大的宇宙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也无法预料这些变化会对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如果人类继续按照目前这种排神、反神、反宇宙、反传统、反道德的方向走下去，人类文明不是毁于人类自身失衡失控的所谓发展，就是毁于上天的惩罚。历史上许多曾经高度发达的文明，最终都灰飞烟灭了。在此人类文明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人类如何避免文明的毁灭之路？唯有彻底抛弃进化论、无神论等一切魔鬼的教义，找回神的信仰，恢复传统文化，重建人类道德，人类文明才能获得生机，才能有延续下去的希望。